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21号，公元2004年6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前往银都西马歇尔邦四壁地传法；中共干事宗教，西藏僧人被迫流亡；安多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退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前往银都西马歇尔邦四壁地传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英国和意大利的各项议程后，于今天从新德里乘飞机抵达喜姆拉，并且前往位于印度喜马歇尔邦境内藏印边境贝地地区进行传法。喜姆拉地方西藏事务负责人贡格朵吉向本台透露，喜马歇尔邦总裁秘书长、喜姆拉环保秘书长、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白卓仁不切、卷拉斯坎布、喜姆拉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喜姆拉藏人等上百人特别在喜姆拉机场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在喜姆拉休息20分钟后，于今天早上10点继续乘飞机前往贝地达布地区进行弘法。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在宾寺院传法后，在达布地区进行为期3天的活动，之后继续在总格寺院和基寺院等地方从事佛事活动。位于印度边境四贝地和库鲁等地区有许多的佛教徒，因此喜马歇尔邦总裁曾经承诺，对维修和保护佛教寺院以及发展佛教等方面将给予支持。因此达赖喇嘛此次访问四贝地，也收到了喜马歇尔邦总裁秘书处等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筹备。达赖喇嘛曾经于1996年和2000年分别在四贝地主持世界和平的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2003年也前往该地区传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喜马歇尔邦四贝地为期14天的弘法行程后，将于本月24号返回印度北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虽然中国政府经常向外界大力宣传西藏境内的宗教信仰等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改善，但是近期流亡印度的许多藏人证实，中共当局仍然加强镇压境内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王仁清引述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南明戒大镇的一名僧人的话指出，目前有很多僧人在西藏境内经常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监视和控制、骚扰、驱逐处死，以及强迫西藏僧人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等，迫使许多僧人背井离乡，过着流亡的生活。据一名近期抵达尼泊尔南明戒大战的西藏僧人表示，他从11岁开始就到拉萨娘日乡帕本卡寺院出家为僧，在寺院学习佛法期间，被强迫参加驻扎在寺院工作组的爱国爱教宣传教育运动，同时还有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此他和部分僧人决定拒绝参加宣传教育运动和污蔑达赖喇嘛而被驱逐处死。他还说，过了半年后，他秘密到色拉斯附近的格藏修道院修行，还是被中共公安人员发现，强迫驱逐。此后，他于2002年向中共当局申请，允许他继续到拉萨哲蚌寺接受佛法，遭到了拒绝。据了解，1992年在格藏修道院维修的时候，共有48名僧人。由于中共工作组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干涉和骚扰，阻碍僧人进行正常的法事活动， 从而使僧人被驱逐或自动退出寺院。目前色拉斯的各藏修道院仅剩下留名看护修道院的僧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安多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总体退化的基本生态未得到改善。2003年，环境部门进一步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全年共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资金6.5亿元，直立水土流失面积675平方公里。截至2003年底，西藏安多地区建成自然保护区8处，其中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此同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工作仍然存在着十分严峻的问题。2003年，青海湖水位下降10厘米，入湖沙尘达950吨，东部黄土丘陵区石土流失，三江源地区超载放牧和草地退化，柴达木、拱河盆地和长江、黄河源头区的土地沙化以及人为诱发的自然灾害等生态问题依然存在。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安多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以上退化草地面积达833.3万公顷，安多地区草地损毁面积797万公顷，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1/3。除此之外，2003年安多自然灾害严重，29个县和281个乡的231万人受灾，承载189万人，重灾民102万人，引灾死亡11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1.6亿元，其中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达8.2亿元。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让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华人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西藏之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这也是有西藏人运用华语播报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晚上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晚上6:15第一套节目，晚上8点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晚上6:30第一套节目，晚上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17.545千赫、19米15.645千赫、16米17.540千赫。西藏之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Gangjin Gishung, Dharamsala, 176215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chinese-section@yahoo.com。电话联系00911892-22234或者00911892-21179，欢迎您到时收听。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德让采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传统美德。整个风俗习惯这个篇章始终贯穿着西藏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里只能高度的概括的介绍。男子的酒技，男子酒技是藏族对男子汉大丈夫要求具备的基本技能，这九条要求早在吐蕃时期就成为衡量男子汉的基本标准。身之三技，一是能攻善射，二是横渡江河，三是深井如鸟。口之三忌，一是说时以劝散，二是一语以去乐，三是对辩以服人。 一知三计，一是慎政明锐，二是英勇坚忍，三是爽旨深沉。除了在身口意之九技能外，还要要求男子熟练九种技能，即言谈、书写、计算、射箭、击石、重跳、击行、渡水、摔跤。那么妇女的八德，作为一名藏族妇女，要求具备八种本领或八种做人传统美德，即这个行为规范起源于吐蕃时期，一直被作为每个妇女所学习和遵循的行为规范，要求妇女做到以下八条：无论婚配与否，不贪淫，克制性欲，除丈夫之外不思别的男性，保持洁身，克制或少嫉妒，稳重深沉，少言语，诚实做人，说真话，夫妻恩爱，不持邪念，不寻另欢，能传宗接代，善于当家，有缝纫烹调之技术，尊敬老人，赞扬父母。那么藏族的言语有：太阳是幸福的明灯，老人是家中的支柱，对老的饮食起居特别的照顾，无论吃饭喝茶饮酒，首先敬给老人，家中的一切饮食的味道和吃法都要依着老人的口味和习惯为准，小辈从不说三轮四，每当逢年过节问好拜年，家中外出人员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向老人问安并赠送礼物，途中遇上老人或者长辈要下马问安，不能直呼老人的名字，老人有病精心的侍奉，在老人面前一切言行要规矩，凡是对老人父母不孝或者虐待老人父母的人，均要受到村寨部落和整个社会的严惩惩罚和谴责，凡是孝敬老人父母养老送终的人，不仅作为一种儿女的最大福分和崇高的美德，而且人们非常的敬佩。西藏的格言说：暖不过天上的太阳，亲不过自己的父母，没有父母的地方，有金山宝堆也没有眷恋，人生最大的福气和财富是父母健在，等等举不胜举。那么西藏的言语中还有：一百个朋友钱少，一百敌人欠多，一家宰羊杀猪，请各家主人去吃，或给家家户户去送，随家办喜事，全村都去祝贺，随家发财得喜，作为全村在的喜事，猎人打获野兽，碰到人要分一份，回村后家家都有一份，村里有着病人都去看望，在中死了人，全村都去帮忙安慰送葬悼念，遇到火灾水灾或其他的灾难都去安慰帮助，一户遇到强盗全村人起来捉拿。西藏的交通、邮电和体育编。交通，那么传统的交通工具与古代的交通，传统的交通工具，西藏的雪域藏江地处世界屋脊，高山丛林江河丛横，森林弥布，乱石遍地，由于这种自然地理的环境造成藏地交通处于落后，到目前为止西藏的地区交通依然很落后，勤劳智慧的西藏人民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适应这个恶劣自然环境的交通工具。传统的交通工具主要有牲畜，牲畜是藏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马、驴、鹿、牛、羊等牲畜是西藏民族的交通运输工具，这些工具迄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和生产工具的马、驴、鹿等严禁宰杀，这些牲畜生前被打扮得花枝招展，配上红缨头饰、金银鞍、大小金铃、高级藏毯等，为了不让受伤，在鞍下放置厚厚的坐垫，老死后的马、驴子和鹿有指定的地方安葬。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德荣采访敦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